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在上一集临终关怀的课程里，我们谈到在帮助临终病人的谈话历程里，需要用同理反应的技巧去贴近病人的情绪经验。我们需要以一种同理的方式引导病人去分享他自己。你同样也需要以同理的技巧发问，帮助病人更好理解和判断他自己的现状，引导他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否来自于可能忽略到一些很重要的现实，又或是自己存在逃避责任的情况。但这样的发问和对谈不带有对病人任何的指责及批评，而是引导他自己去自我发现、自我认识。我们要继续学习以同理的态度，让病人自己发现不能单单看自己的周遭遭遇，乃是帮助病人自己内在有能力从遭遇中挖掘出价值和意义，引导病人将焦点从事件本身到他对事件的回应上，这是十分考验助人者基本功的操练。今天我们要锁定在关顾临终病人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怎么样向病危者去传福音。我们都多少能体会病人在面对疾病时的状态，他们的肉体和心灵承受莫大的痛苦，在面对垂死的过程而感到无力无望。有时候医疗的处置和言语的宽慰未必能解决重病及垂危病人的所有问题，爱他的人更多时候是爱莫能助，不晓得怎么提供安慰、帮助、如何分担。但我们知道基督信仰能够帮助病人面对人生严苛的境地，那就是生命终结的时候仍然有力量。医学不能提供给病人关于生命归宿的真相，但在上帝那里可以得到解答和终极的盼望。临终病人及其家属透过建立与神的连结，可以帮助自己度过艰险、无助和彷徨。所以传福音是向垂死病人最重要的灵性关怀工作之一。但是不是一个人因为被疾病缠绕留在医院接受治疗，自然成为我们可以掳掠的听众呢？是不是当病人对福音抗拒的情况下，我们仍要锲而不舍地要求病人信耶稣呢？梁晓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不少的弟兄姊妹到医院或病人的家里向其传福音，仅仅只是关心他们灵魂得救的需要，要么就是操之过急而产生一些的反效果，要么就是忽略了病人的情绪和感受，试图用压力说服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接受耶稣。我听到过一些失败的见证，病人对基督徒的关怀感到困惑和厌恶，觉得为什么你只是和我谈信耶稣的事啊？你是真正关心我的需要吗？为什么要把你的信仰灌输给我呢？这显然造成病人心理上极大的负担，甚至拦阻他去了解和接受基督信仰。传福音固然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拯救生命，帮助一个人真切面对生死的问题。但是我们传福音给病人，不单是要关心人的灵魂，也要尊重他的人格、感受和了解他此时未能接受耶稣的困难性是什么。为了践行这个观念，便要愿意与临终病人建立关系，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关心和与你相处谈话是安全的，是信任的。关系的安全和信任是有效传递福音信息的基础。建立良好的关系，自然有机会向对方讲述自己的见证。 当你愿意花时间了解病人的过去、患病的经验以及心路历程等等，走进他的生活和人生，与他建立友谊，不强迫对方接受你的价值观，用病人想要的方式、能够接受的方式给予关怀，而不仅仅琢磨在自己认定的方式上。这也是效法耶稣将神的爱显明在他面前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口传福音，也要将充满着爱和关怀的美好信息透过实际的关怀行动展现出来。每一次探访前，好好的祷告，求问上帝病人的需要是什么，仰望上帝的带领，将病人交给神。要记得真正以关切的心去面对病人。我相信细水长流的关怀是能够让病人明白上帝对他永不改变的爱的。当我们与病人的关系建立得足够安全，迟早能引导病人思考生命的问题。有时候病人在分享过往人生经验曾犯下的错误，或是因着一己私利而感到愧疚自责的事情，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福音信息的契机。我们可以一边在帮助对方整理事件带给内心的情绪经验的同时，帮助他认识人的罪恶，帮助他我们都有转向上帝的赦免与平安的需要。另外，重症及临终病人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是需要细细谈论的，而与他们谈论死亡也是切入福音信息一个很重要的入口。对此可能你会有一些担心，死亡议题向来是平常人较为禁忌的议题嘛，那该如何与病人去开启死亡议题的探讨呢？谈论死亡会否让病人更加悲观呢？当我们问病人对死亡的看法和感受，对方表现出一种抵触的情绪，表现出很抗拒，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确实存在的，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当我们看到病人在痛苦里面的时候，他一般不会直接向我们发问有关生死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人性本能里面对死亡就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和无助，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或我们传统思想将死亡视为不吉利或禁忌的议题。但是死亡是不可以避免的，这已然是病人内心最痛和最难独自面对的部分了。如果我们避而不谈，隐隐约约的，然后你知道，我知道，但我们都不讲，病人是不是其实心里面也会觉得说，我们一面关心他，但一面又不提供这个选项的讨论空间。死亡这个选项你提不提，都在病人的心里面。有些重症病人因承受痛苦而感到厌世，可能存在自杀史，或者是有一些自杀的倾向想法。自杀和死亡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难去碰触的议题，而自杀更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很孤单的秘密。当厌世的病人有这个自杀的意念，或者他真的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在进行自杀的时候，几乎是与自己那个想要活下来的自己奋战，要把那个部分的自己杀死掉。自杀也是带着羞愧的，每一个厌世的病人也都多多少少顾虑到他做这件事其他人对他的看法，而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对自杀的不欣赏，自杀便成为一个需要独自承担很多秘密和很多压力的一个过程。而之所以我们要去碰触死亡议题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压力得以疏解，释放和降低自杀行为的可能性。处理垂死病人对死亡的惧怕，帮助他正视死亡，是临终辅导工作的重点。例如，存在自杀意念或曾付诸行为的病人，给予描述自杀意念的谈论空间或整理自杀行为的心路历程，我们尝试去疼惜他在其中的痛苦，拓展在人生末尾继续生存的可能性，然后浇灌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希望，是帮助厌世病人做自杀防治和危机介入工作的重点。 我们要随时预备与病人讨论生死的问题。在这里，我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口谈死亡。有时候病人会提起生活中挂虑的事情或放不下的人事，那我一般性的做法就会先同理病人的心情，然后直接以问题转向他对死亡的看法。例如我会说，当你说到你未成年的女儿尚未知道有能力照顾自己，你放不下她对吗？当你想到自己离开后可能无法再照顾女儿，那种心情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会花一些时间聆听和整理病人的情绪经验然后开宗明义的就问，你是否想过死后对你个人将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另外一种问法，我会问，你觉得死后是否有持续的生命？还有一种问法，人死后是否有另外一个世界等待我们？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
以上这三个评估性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评估病人对死后生命的理解和他对这个议题的渴望了解的程度。两小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会常常用同理技巧去贴近病人在疾病之中的痛苦情绪。例如我会说，当你分享病情无法控制，我感受到那是一种害怕或担心，是吗？先与病人去确认你对他情绪的同理是否是准确的，然后得到确认后再帮助他整理情绪经验，然后我就可能这样子问他，可以告诉我那一种害怕的感觉吗？然后当病人能够细致表达完心路历程，我进一步会用同理的技巧帮助他进入对死亡的探索。我可能会这样子问他，能够了解生命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有忧虑是非常正常的，但你曾想过，虽然我们每个人终究会面对死亡，但结局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吗？ 在梁晓我自己的实务经验里，还曾遇见过有些人生病做噩梦，然后表达说看到自己在梦里面不行啦，梦见到自己死去了，或者是住院期间目睹病友离世，这一些关乎生死的事件梦境都可以成为与病人谈论死亡的切入点。无论病人对死亡的观念如何，但凡他愿意和你分享一点点他对死亡的忧虑、担心或害怕，请一定要试图展现出对病人在这些痛苦挣扎里的理解，尤其是在他情绪层面上的疼惜。我们比较常用的做法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迅速去整理这些的情绪经验，表达对他的疼惜以后，然后尝试去整理你对这个病人的正向的看法，并分享给他，肯定他撑在自己的痛苦里面都没有放弃的精神。我们要去从这个角度赋能肯定他，几乎面对疾病的摧残和治疗的辛苦，也不想要成为至亲的负担，因为不想要成为家人的负担而保持的善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肯定病人的角度。留意这整个过程要迅速，即使你可能只接触他五六分钟，但通常病人在疾病中的忍耐啊、坚持啊，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些共同的闪光点。人格里面的美好，对所爱的人的善意、善良，人性中的勇气，人性里面的坚持，都可以构成赋能个案的素材。激活对方内心对谈论死亡的议题存在抗拒，仍然可以以同理的方式了解他分享讨论死亡的困难性是什么。比如我自己就会问他们，或者会跟他们说，当你谈到死亡表现出很平常，然后你说怕死也没有用，其实我听到，我能够感觉到你其实尽量以平常心坚持自己的生命的态度，这让我很佩服。这个方式是一个非常同理的方式，对吗？又或者我也可能会这样切，我说我可以感受到每次你想到死亡这么沉重的事情而避免不让自己陷入悲观的方式，就是鼓励自己不要害怕，因为害怕是没有用的，对吗？记得我们有的时候在同理以后要找个案去确认，好，确认以后表示假设说个案跟你说是的，那 我才会继续下面的话，我会说我十分欣赏你仍然没有放弃的精神，而且我觉得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你的灵魂在疾病中显出了一份坚韧，我相信人有灵魂，那你相信人有灵魂吗？你看看在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几乎你知道病人内在抵触谈论死亡，但一方面当你借出你对病人的视觉加以发自内心的肯定和赋能赞美他，另一方面将探索死亡的问法稍稍做出一些的转化，就避免造成病人在情绪上拉扯的情况了，对吧？然后你就可以自然的回到生死观的议题里面。当我们做完同理肯定的程序评估对方对死亡的看法和观念，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浇灌希望的时候了。我往往会这样跟病人说，其实我们知道几乎我们都不愿意死去，但死亡确实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在我们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你对生死的见解，你是知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你有曾经想过死后的生命或是灵魂的归宿等等的问题。今天我也很想分享我对死亡、我对生命的看法。人类是有灵魂的，人类肉体生命的结束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我们不用害怕肉体的死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的示范，你可以想象我接下去会说什么，比如说人透过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是经过罪的死而后有复活的新生命，虽然肉体败坏，但属灵生命与上帝永存， 故此对死亡不用惧怕，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释放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的。这个是面对死亡议题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和建议。那面对有自杀意念或发生自杀行为的重症及临终病人，做法上仍然是先疼惜痛苦，在疼惜痛苦的同时，评估对方对死亡的观念和态度，然后浇灌与圣经为中心的生死观作为希望。除此之外呢，辅导久病厌世的危重病人还要增设自杀防治的工作，其中一个与病人的工作方向是我们要弹性的和他讨论各种的可能性。我把自杀其实看作是临终病人在生死中遇到死亡这一个挑战时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再说一次，我自己是把自杀这一个选项当作是临终病人在生命中遇到死亡这一个他很难克服的挑战，他觉得难以逾越的一个议题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自己也会把病人因久病厌世而做出的自杀行为视为他不是故意造成对家人的伤害，而是病人内在的痛苦程度太高了，他自己内在痛苦程度太高太高，是他唯一想到的停止痛苦的方式。我们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厌世病人的这一种的行为，当你所关心的病人觉得被疼痛折磨变得无能，当他觉得不再有活下去的意义，那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呢？或者那个可能性是找你聊一聊啊，或者那个可能性是与家人最后的时光可以做些什么，又或者是在苦难里仍然关怀那些和他一样手足无措的人，而让他想想看，在他的脑海里面想想看还有什么可能性，逐渐去接受自己仍需要经历一段走向死亡的过程，然后将自杀的这个选项可以缩到最小，或是排在其他选项的最后。其实我们能够了解受疾病折磨的无助和无意义感，当我们也知道由自己去选择死亡的时间和方式并非是讨神喜悦的，也未必是最好的方法，甚至最后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病人到底会不会用自杀这一种方式做他最后人生的选择。但我们如果努力尽力把自杀缩到最小，然后把更多美好的选项摆在病人的面前，我不相信一个人不会完全没有那一种想要尝试看看，想要再等候看看其他可能性的想法。如果他有这样子再尝试看看的想法，我们就有机会帮助他。也许当疼痛再次侵略这个病人身心，然后他再次被打垮，但我个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当你做一次自杀防治就有一次的效果。我会这样告诉我的病人，当我有机会陪着你再次检视过去你的努力和付出，我真的能够体会这其中的每一份价值。过去的经验是有意义的，每一份在痛苦中的忍耐，每一丝一缕在困境里面的努力，每一分一毫在疾病中的等候，是你今日仍然要选择好好活着的原因。你过往所坚持的价值不会因为你的病而消失，你在过去所战胜的痛苦以及已然实现的价值也不会因为我们肉身的死亡而消失。另外我很想分享，有些的临终病人看似麻木，但内心的无助绝望感让我们可能都觉得他好像内在积蓄着一个很强大的力量，然后积蓄一个要说服自己死掉，说服自己自杀的能量。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是多余的，我的存在造成 take two，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然后我的存在是造成负担，而且也会不断的告诉和自我强化这样的想法。那么想要让痛苦停下来 想要让痛苦停下来，就是我在实务经验中常常会切入的点。好，我会说，所以你在这样的状况里好久好久了，对吗？现在的你很累了。这句话其实是在干什么？好，我们首先停下来，疼惜对方，疼惜他的累，他的痛，疼惜他真的有在坚持和努力忍耐，疼惜他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在挣扎，但仍然有一个部分想要证明自己不是多余的。然后我再细细的帮助病人一起回顾自己是如何走到这个绝望无助的历程，对于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容易继续呈现出一个欣赏敬佩的样子。当然你呈现对他的欣赏是真心的哈，而不是就是故作玄虚。我常常会这样说，其实你好在乎，好在乎你爱的人的感觉，你是舍不得别人痛苦的，即使你已经痛苦绝望了。只是有些时候自杀是你唯一想到可以停止痛苦的方式，是吗？说完这一段话以后，我们才继续走正向，走赋能，走鼓励，提供一些希望感，温柔的提供余生人有希望的一些信念。生命是一个奥妙，既或剩下日子不多，但生命仍有存在的意义。最后，针对久病厌世病人的辅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向，是你需要真诚的表达你自己个人对生命的看法和立场，传递你对生命的看重。我常常会这样子以一个同理的方式去表达我的立场，比如我会说，因为我觉得生命很宝贵，而我很看重你，很珍惜你。在我的立场，我不想看到任何伤害生命的行为，因为有时候生命不完全属于我们，生命的主权在造物主的手中。所以如果你在忍不住又想要自杀时，能不能多留片刻，或是多留一下下，让你或你重要的人有机会来找你谈谈，或者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很想和你谈谈。当然面对厌世的临终病人，传福音也是非常关键的。在我过去关心病人的许多许多的经验里，让我感受到上帝他没有离弃这些在疾病困苦中的人，我感受到上帝对病人的帮助，神对助人者每一次关怀行动中都有祝福，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也真的不是我们向着他那不完全的爱使我们得到安慰，乃是上帝对我们那无限的爱使我得着了安慰。愿神赐福于我们，我们下一集课程再见。
Yeah.